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298页，倒数第三行，从当中看起，四者忏悔业障，普贤十愿。前面我们学了三愿，第一是礼敬，第二是称赞，第三是供养。这三种都是属于修德，积功累德。佛在经教里常常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这个气有漏，虽然积金积功累得了，它漏掉了，所得到的非常微少。这什么叫漏呢？漏是佛家常用烦恼的代名词，好像我们这个杯子如果有漏，下面又破碎了，里面沉的水也都漏湿了。那我们心要是有漏，出了问题，我们所修的功德全漏掉了。用这个漏啊，代表烦恼，代表习气，代表我业。所以佛家常讲无漏功德，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很广啊。乘船圣贤的大道，要找一个无漏心的人才能乘船啊。那什么是漏呢？具体而言，起心动念是烦恼，无明烦恼，分别是烦恼，执着是最严重的烦恼。漏就是烦恼的代名词。那么这个三大类的烦恼怎么办？普贤菩萨在此地接着就教给我们忏悔业障，忏除业障啊，让我们呢成就无漏，一切功德了都能够不失啊，积功累德了不失去，才能达到圆满。忏悔，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张家大师教我忏悔，也不是在行事啊，发露忏悔啊，形式上是不错，是不是真忏悔了呢？未必愿意啊。忏悔的本质是后不再造，跟儒家讲的不二过是一个意思啊，同样的过失没有了，后面不会再造了，这 这叫真忏悔。啊，在佛面前痛苦忏悔，忏悔完了还造，这是假的，这不是真的。啊，实在是，他也不是故意的，他真的想忏悔。为什么还有这个现象？这习气太重了，太深了。啊，虽然下定决心忏悔，依然敌不过习气，里面，外面呢，经不起诱惑。这个事情真麻烦了。啊，昨天晚上，何老居士来看我，他现在出家了。啊，我劝他念佛了，放不下了。就告诉我，我说放不下也得要放下啊，为什么呢？摆在你面前是两条路，自己心里很清楚很明白，一条是地狱，一条是极乐世界。你没有第三条路可以选择，一定要放下。有什么好牵挂的？啊，您现在经营这个小道场，六合经院，我们把它整理出来。整理出很像样子，人看人欢喜，就有人想来抢，随他去嘛，反正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啊，我们做得越好送给人家，这对人家一份礼物。广结善缘，不管他用的是什么心，那是他的事情啊，我们怎么能管得了这些事情？应当放下。啊，我们做是不是不要用心呢？不可以。我们把它做成尽善尽美，供养别人。啊，给人结个善缘，结个欢喜。啊，现在真正懂得结缘人也不多。所以今天整个问题的结论在哪里？读经太少，没有能深入经藏，深入经藏理明白了，所有问题是什么？理不懂得了，不但理不明白了，事也没搞清楚啊。啊，全是读书太少，甚至不读书啊，尤其古圣先贤的书，你想读读不进去，体会不到他的意思啊。为什么？沉浸心不够啊，一分诚信的一份利益，千真万确的事实。问问我们有几分诚信心？如果把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》摆在面前一对照，不是说很多人不及格。很多人完全没有啊，没有一条做到啊。诸佛如来来给他说法， 他也没办法啊，一分都不能入进去。这个是多难呢、啊、啊，所以佛菩萨不来这个世间，圣贤也不来这个世间啊，圣贤佛菩萨出世，这个地区的人福报现前。什么福报现前？喜欢善法，喜欢圣贤教诲，他有那份真诚心，感动佛菩萨，佛菩萨完全凭的是感应的，众生有感他就有应。啊，善与善相感应，恶与恶相感应。为什么今天做坏事这么容易？赞叹你的人很多，帮助你的人很多，感应嘛。啊，做一点好事，阻力不知道有多大。啊，别人批评你，回报你，侮辱你，什么都来。啊，那么在这个时代叫乱世啊！啊，真正修行人懂得明哲保身啊，认真修自己的，不同流不惑物啊，给谁做朋友呢？跟圣贤做朋友。圣贤在哪里？在古书里头，乐此不疲啊！啊，如果遇到一两个传人，这个灯火就传下去了。啊，什么时候众生有福了啊，底下那一代的传人就开花结果了。要有耐心，要能忍辱啊，不在我们这一生这一世。大魔祖师到中国来，到第六代才开花结果啊！我们今天传承祖宗的圣教，传承大乘的法门，也如是啊！啊，传人可遇不可求，老师求学生比学生求老师更难，所以这是可遇不可求啊，只听命佛菩萨安排了。自己必须要修道，大公无私，没有实现，没有自己，才会有感应。啊，忏悔这两个字，繁华何意？忏是忏魔，梵语。啊，悔是后悔，这是中国字。意思很接近，翻译的人把这两个字合在一起 啊，最重要的精神，后不再做。啊，人的烦恼业障，个人习气不相同，不是用一个方法了，叫大众都能得利。啊，如果是这样，佛菩萨何必设那么多法门呢？设那么多法门，意思在哪里？恒顺众生，众生习气不一样，爱好不一样，学起来说前身难易不一样。啊，佛必须要适合一切众生的口味，你喜欢什么，他就教你什么。目的方向是一个，就是帮助你断烦恼消业障，帮助你成就戒定慧。无论是法出是法，都从沉浸当中得到。啊，现在最困难的就是具有沉浸的心，这种人没有了。啊，从小没人教过。啊，现在的儿童所受的教育是电视，是网络。啊，出生眼睛睁开就盯着电视了。电视里面所演的那个他全学会了。啊，长大一点上学用电脑。电脑他就搜寻网络。啊，网络里面所有的东西他也全学会了。啊，电视、网络是全球一切众生的大导师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先入为主啊。主观观念太强了，这就是坚固的执着。啊，所以今天什么叫孝，什么叫敬，这意思不懂，他没有这个概念。啊，我们讲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根本不懂，他没有见到过，没有听到过，没有看到过。你给他讲的再多他不相信。啊，佛法也没人讲。啊，只有金蝉佛寺法会。真正学经经教的，深入经教的很少了。啊，那么我们要修忏悔业障，从哪里下手？要深入经教，一门深入就行。啊，要认真的学，从哪里学习呢？从《弟子规》学习，从《感应篇》学习，从《十善业道》学习，这三个根。 净宗佛祖教导我们净业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誓愿，真干了，这是什么？有了三个根才能修这个，没有三个根，你学三学六度啊，三福六度，三学六度誓愿很难。想学的人很多，修成就的人没几个。什么原因？根没有。啊，贤首过世的还原观，跟我们讲的四德，那是信德，那是自信本具的大德。第一个，随缘妙用啊，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。妙在哪里呢？妙在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的妙啊！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示现在人间给我们做的榜样，这随缘妙用。第二个，唯一有责，起心动念的存什么心呢？给一切众生做好样子，存这个心。啊，什么是好样子？事出世间圣贤给我们定的德目就是好样子。啊，世间法五伦是好样子。五常是好样子，四维八德是好样子啊！出世间法，世尊给我们讲的最简单的、最直接的，而且容易学习的啊！三福是好样子，六合是好样子，三学是好样子。六波罗蜜是好样子，普贤誓愿是好样子，够了，不要再多了。这些同样子统统学到了，你就是圣贤，你就是佛菩萨再来表演给大家看的。啊，一定要努力，认真努力把它做到。啊，你能做到先决的条件是放下。放下的先决条件是看破。看破必须要依靠经教。一切经教都教我们放下我执，放下情执，这才能入门呐！啊，业障从哪里发的？完全从无识习气发作的，与生俱来的烦恼啊！啊，这就是佛经上所指无中见惑，无中是惑，叫见思烦恼，华严经称为执着。 这个东西不放下，六道出不去。这个东西不放下，佛经里头的真实意义你不懂啊，愿解如来真实意义，你没有放下，它障碍你，障碍你就是曲解了，误解了啊，真正没能理解。啊，见思是六道轮回的因呐、啊，见思烦恼放下了，断掉了，你就脱离六道轮回。啊，在佛法里头称为圣人。啊，连粗苦、粗性味都称为圣人。为什么？他不会作恶。不要看小圣啊，虚陀洹，天人都尊敬他啊，也就是他不二过了。天上人间七次往返，他就成阿罗汉，就脱离六道轮回。一般世间人不能跟他比，色界天人、无色界天人也没法子跟他比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，知道对自己一定庆幸，啊，这一生能够遇到圣教。遇到这一部经，遇到这个注解啊，总算的时候搞到一个眉目了，搞清楚了，这才下定决心了，放下万缘，一向专念，决定求生净土啊，帮助一切有缘众生。啊，帮助他们升起信心，帮助他们发愿，帮助他们念佛求生。这是真正如来弟子啊！啊，一。一般人讲事业，正在造作的时候，这是事；造作完了之后，阿赖耶里面落下的种子，那就叫业，叫业系种子。啊，善的种子，将来遇到缘。感善果，恶的种子遇到缘就感恶报，善恶果报丝毫不爽啊！我们自己忘掉了，记不得了啊！可是阿赖耶识里头清清楚楚。无始界来所造的业都存在，才知道这个事情严重啊！如何忏悔业障？现在我们总算是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原来最有效果的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真诚心、恭敬心啊，大慈悲心，念这一句佛号，无量劫来的业障习气，统统可以消除。啊，不消除，你怎么能成为阿惟越之菩萨？啊，这个经确确实实是难信之法。啊，谁相信？经上讲得清楚。为佛与佛，方能究竟。换一句话说，等觉菩萨还差一截。啊，今天一些人接触中道而退席的啊，学了几年了，不再学了，学别的法门去了，正常现象。为什么呢？难信之法。他虽然学了几年，学了几十年，到最后变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沉浸心不足。虽然学了几十年的时候，没有真正体会到。问题出在这里。那么再反过来看，从一接触他就欢喜，愈学愈欢喜。你问他经什么意思不懂，他也来听经，他坐在那里听啊，很恭敬。但是你仔细去观察，他在那里念佛，他不是在听经啊，他还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。哎，这种人有成就，三年五载往生的时候瑞相稀有。啊，这是烦恼里头愚痴重啊，听经听不懂啊，欢喜念佛，他真往生了。啊，为什么这么？他业障小了。啊，证明佛号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不知道念佛，还打妄想。啊，这什么现象呢？福薄。啊，真正明了了，一分一秒都不肯空过。啊，我佛号忘记了就是空过。啊，二六十种啊，睡觉睡着了你没办法，那叫昏沉，佛号忘掉。可是一醒来之后，佛号马上就接住，这就好啊。只有睡眠的时候中断，不是睡眠的时候心里头佛号不断。这个人真正念佛人，这个人不久啊，二三年中他就会得功夫成片啊，念念不忘， 无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无心。非常肯定啊，绝不动摇啊！啊，绝不能让别的东西代替呀！啊，世间财色名食，要是一代替，三途去了。高名厚利代替，也是三途去了啊！啊，自己一定要看得破，要立得牢，要守得稳，啊，决定不受外面境界干扰。自己才能成就。啊，古人啊，这是讲一般人三十而立了，那都是受过非常好的教育啊。三十而立，立什么？立德，立功，啊，真能站得住脚了。四十不惑了，到四十岁的时候，决定不会受外面境界所转了。那外面的什么境界的事，那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，不为外境所转，叫不迷惑了。自己真正做得了主了。啊，五十知天命，六十而顺，其实随心所欲不逾矩。啊，以孔夫子为代表。啊，世间圣人。啊，可是到我们这一代就不行了。啊，我们这一代从小过去传统的教育啊，我们只沾一点边，啊，七八岁的时候只受了一年的教育，沾一点边，知道有这回事情，啊，以后搬到城里住，一上小学完了，跟传统文化就脱节了，那再也遇不到了。跟李老师学佛，李老师规定我四十岁以前决定不能出去讲经，啊，学讲经呢在家里头啊，他老人家自己创办的道场，慈光图书馆跟台中联社，啊，不准出去，为什么？出去怕经不起诱惑，你堕落了。啊，老师防范很严了。 啊，40岁以后就能不动心了吗？现在60岁还动心啊？啊，我们那个时代啊，老师现在是40岁。现在这个时代，要是像从前老师那样，一定限到50-60岁。可是，谁肯听你的？所以这就难了，他不服你。啊，我都50-60岁了还不行吗？你自己反省一下，能不能到？不动心啊，财色名利摆在面前，动不动心？还动心不行，不能接触。净土中的净是从这学来的啊，所以一定要知道密宗的性，这个清净比净土高，高的倍数太多了啊！为什么呢？密宗它让你接触名利财色啊，接触什么意思？就在这个里头修，修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真修行了。真清净的 净土中是远离的修啊，没经过考试啊，这个你天天考你啊，考不及格就是无间地狱，考及格了你成佛了啊，所以密宗修学的时候非常严格，就两条路，一个成佛，一个地狱，没中间路子啊，净土中有中间的啊，人真正德行好，有一些欠缺不能往生，还能升天呢，还能再到人间的啊。那么这些现在讲求的是民主、自由、开放，讲人权，谁也不能侵犯谁的人权啊。老师敢不敢管学生？不敢。父母不敢管儿女啊，学生不能够真正去教导学生、老师这个问题，才真正是严重啊！那么今天可以说是全靠自己，自己对自己要负100%的责任。老师说话都要谨慎啊，不谨慎的结怨仇我们在李老师麾下10年，老师教我们的真正能接受的那是宝啊。要全心全力去帮助他，不能接受的要客气，要尊重他啊。为什么呢？不结怨仇，好聚好散啊， 这一点非常重要啊。啊，纵然离开了善的，绝不说人家过失。啊，不但口不能言，心里头都不能有。啊，让我们自己的心永远清净，这就没有过失。还要记着别人的过失，我们的心就有过失了。啊，我们被他的过失染污了，这不值得了。把他的过失变成自己的过失，啊，这样的人很多。啊，美国修兰博士教人把记忆里头负面的、不善的统统清除干净，然后把善的也清除干净，让自己的心恢复清净，一尘不染。有道理啊。他们真正这样做，他们会超越六道，因为善的业习种子，感的是三善道；不善的业习种子，感的这是三恶道。这就是你出不了六道轮回的原因呢。啊，善恶通通都没有了，这叫清净。啊，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觉，自他没有了，就真平等。还有自己，还有别人，不会平等。啊，我总比别人高一点，总比别人强一点，对吧？我慢了。啊，莫那识里头四大烦恼常相随，就有我慢。啊，我痴我爱，怎么可能有平等？啊，法相宗里所说的着莫那识为平等性质，平等心才现前。这个转不了，平等心不能现前。啊，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，这就是张家大师所讲的看破。妙观察是看破了。啊，看破之后啊，事实真相揭穿了，完全了解了，你才会放下。生死涅槃两边都放下，这才是如来真正的大般涅槃。你有涅槃这个念头，这个念头是个妄想，你不能真的。啊，自性清净心里头一法不立，怎么会有个涅槃？有这个东西就是染污，有这个东西就不清净，有这个东西就是迷惑。 啊，随修定。真正修行是两种人，第一种上上根人，他没有问题，他直接可以从界定开会。第二种人上中下三根，必须在经教上奠下基础啊，从经教里面了解事实真相，真的了解了，真放下了，由戒定开慧。啊，印光大师说的好啊，84000法门。门门都有经教做基础啊！啊，离开经教，你到哪里去学？释迦牟尼佛灭度留给后人的四义法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义法不言。法是经典，今天人对法打了问号，怀疑的，那就法就没有了。啊，今天身教的难，事出世间一样，就难在大家不相信。他认为把古人呢看低了，古人不如今人，古人不懂得科学，古人是封建迷信，啊，你给他讲六道讲十法界，但这完全是神话，完全是骗人，他不能接受。啊，我们学佛的时候，61年前，跟方东梅先生先学哲学。啊，方老师那个时候告诉我，佛教是宗教，佛教是迷信，但是它里头有最高的哲学。啊，1/2是最高的哲学，1/8是迷信，那个可以不必去理它。我们只学这个1/2，1/2是信宗跟相宗，啊，这两个是最高的哲学，其他的8个宗是迷信。啊，方老师影响我3年了，啊，我如果没有遇到张家大师，我就走方老师路走去了，一直走下去了。啊，跟张家大师也是3年。啊，慢慢的发觉到啊，方老师这个说法有问题。啊，可是方老师也很了不起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天天干。他没有终止过，那读的经读得多，啊，所以到晚年， 完全承认了。原来的时候，那些东西以为它是迷信，这是一种误会，对它不了解。你想想看，有性相两宗的基础，回过来看大小乘，全不一样了。才发现这个真东西，好东西，宝啊！晚年他皈依了，正式成为佛门弟子。走得太早了，79岁走的。如果多活10年，对台湾佛教就有很大的影响。因为那个时期正是大专学生学佛的这个风潮起来了，是一片好现象。可惜他真正明白认识之后，他就走了。我们今天晓得，忏除业障最殊胜的方法，就是经上讲的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发菩提心是心态，由大菩提心这个心态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那个功德无量无边，真的消81劫生死重罪。我们念的越多，也就是说业障消的越多，到极乐世界品位越高，这一定道理。菩提心，欧耶大师讲的真心真愿真肯念佛，就是大菩提心，说的一点都不错。说出净宗法门，上度等觉菩萨，下度地狱众生，凭什么？欧耶大师说出来。可是那个上上根人呢？上上根人是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。这是法身大师啊！菩提心的体就是真心，不要用妄心。妄心是什么？心意识。阿赖耶就是记忆。你为什么会记得？记忆是阿赖耶，分别是意识，执着是莫那。不能用这三个心，这三个心是妄心。我们要用真心，真诚心，真诚到极处，没有自他。没有人我，没有对立，没有成见，这个心好啊，这个心是真心，这个心是佛心， 这个心跟佛菩萨心心相印。啊，可是不容易体会。啊，具体来说，《六祖坛经》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：“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他人过。”这句话说得很好。什么时候我们真正的不见别人过，只见自己过？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“行有不得，凡求诸己”。这是世间圣人。啊，六祖是出世间圣人。啊，常常想到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本性本善，你常念这个。对自己有大利了，啊，帮助自己成长啊！啊，拿自己都没有管好，哪有功夫去管别人？啊，能原谅天下人。能恭敬天下人，啊，自己能做出谦卑，这个就是佛菩萨的样子，这就是圣贤的样子。啊，为什么？他把自己，把对立。啊，把好胜、傲慢这个念头统统化解了，他没有了，啊，才能做到老。有这些烦恼在，他做不到。啊，念佛消业障，无者随喜功德。随喜能够恒顺众生，啊，不顺众生就不能随喜了。随喜这里头要有高度智慧，他是善的我随喜他，不善的我远离他。啊，化身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，不善他也能随喜。为什么？他不受影响。他为什么随喜？他知道这个人跟他有缘，他来度他的，来感化他的。啊，善巧方便，无量无边的。啊，历史上我们看到太多太多了。啊，那么我们随喜确实要看自己的功夫，要看自己境界。啊，如果是不善的境界，我们也在里面感到自己有被染污的可能，赶快退，还来得及。啊，真的陷下去之后啊，你无力自拔了， 那就堕落下去了。啊，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。啊，所以我们要看到，把财色名利要看作恶毒，你就会远离它。啊，它对我决定有害，没有利益。啊，这是我们烦恼习气重，经不起诱惑。只有采取这个办法。啊，如果你有很深的定功，有很高的智慧，你能看破放下，那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能够不染污啊。啊，在这个境界里头，不起贪念。没有嗔恚，也不愚痴，你看他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你不但不会受他影响，你可以影响他们，帮助那些人回头是岸。啊，这大菩萨行。完全看自己。有这个本事行，没有这个本事就原地。都是对的。啊，随喜就是功德。不着相是功德，着相是福德。功德跟福德有差别，功德能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，啊，福德帮助你来世的人天福报，不一样。啊，功德不着相，福德着相。啊，梁武帝，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佛门的大护法，做的好事太多了，他记得很清楚。他着想，啊，所以他问大摩祖师，他做这么多事情功德大不大？大摩祖师老实告诉他，并无功德。啊，他就生气了，就送客了。后头没有问他为什么没有功德。多问几句都好呢，啊，他没有问发脾气送客，这心量不够大了。啊，如果他心量大的话，他福报就大，可能梁武这个大摩祖师一开始他就明白了，你看他就能转福德为功德。所以脾气不能发了，脾气一发，好事就变成坏事了，亏就吃大了。啊，得度的机会立刻就消失掉了。要学随喜，啊，随喜要学不着相。 啊，随喜能把自己的心量脱开，啊，大而化之。那个功德就大了。啊，第六呢，勤转法轮。这就是勤佛菩萨说法。佛法是四道。啊，四道在古时候是非常尊重的，不是真诚去离情，他不会接受你的。啊，供养的礼物多少，那是另外的事情。啊，事出世间这些圣贤，他对那个并不重视，他看你的诚意，看你的敬意，这两个字也是到位了，他不能不接受，不能不答应。如果这两个字有亏欠，再多的礼物供养，请你带回去，不接受我。啊，为什么？没有诚意，他去教你也得不到东西。啊，老师浪费了时间。啊，你呢？没有得到圣人教诲，可能你增长了我慢，这是一个圣贤人不愿意做的。啊，所以古人对这个看得很重啊。看到人家，看到你家里，啊，你来拜老师，他看你在家里孝不孝父母，啊，如果对父母不很孝顺，他不会孝你的。啊，是什么？圣贤的根坏了。怎么赔也赔不起来。中国古代教育从尧舜禹汤一直到秦朝末年，人不敢不孝顺父母。为什么？不孝顺父母在社会上不能立足，没有一个人会尊重你。啊，没有一个人敢用。所以不孝父母也要装出孝的样子，啊，有没有不孝的？有啊，很多啊，但是表面要装啊，不装人家不理你，你找工作都找不到啊。 对父母的这种孝顺衰了。在清朝末年是很明显看出来，盛年盛年比较你看出来了啊，妄想滑坡。到民国几乎就没有了啊，虽然还有一些跟清朝末年就不能比啊，现在的社会完全不讲了啊，对父母直接称姓名，这在过去是大不敬的，大不孝啊，怎么可以称父母的名字啊？那么这个礼疏忽了，古人讲礼崩乐坏，大家不重视了，社会就乱了。礼乐是社会的秩序啊，一不遵守，社会就瓦解了，造成今天整个世界社会的动乱，不是没有原因的学习。是对峙、嫉妒、傲慢的，看到别人有好处，自己生嫉妒心，这个错误；如果看到别人好处，自己能随喜，随喜的功德跟那个人做的功德一样大。慧能大师在猎人队里住了15年啊，他看这个机缘成熟了，离开猎人队到广州啊，在广州广孝寺遇到印宗法师在讲经啊，讲《涅槃经》，他坐在幕后一排啊，听经啊，刚好就有2个出家人在争论，争什么？外面旗杆上挂的幡，风吹吹动，一个和尚说风动，看到西风了，风动，那个和尚说幡动，一个幡动，一个风动，两个人争起来了，谁也不服谁。他跑到堂当中啊，去调解两个啊，你看他尊敬谦虚，称他仁者，仁者是菩萨了啊，真的忍者，忍者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忍者心动这两个人一听也都是深入经教的人，听到他讲出这个话的时候，这不是一般人能说得出口的 感到很惊讶。印宗法师下台之后就问他们在后面你们讲些什么，就说出来了。印宗一听心里有数，就问他，啊，是不是五祖仁和尚传法的行者，啊，称他为行者，问他是不是，六祖就承认，没错，是的。衣钵拿来我们看看，啊，他把衣钵一展示，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你看，印宗就给慧能剃度，所以慧能大师的剃度师是印宗法师。印宗法师剃度之后，拜慧能大师为师父，跟他学法。啊，所以印宗是六祖的法子，传法的弟子。43个开悟的有印宗，有他，这叫随喜功德了，一点点傲慢心都没有啊，欢欢喜喜，水涨船高啊，一下把六祖就提举起来。因为印宗在当时岭南第一大法师，没有人不尊敬佩服的，今天他拜慧能为老师，那还有什么话说，慧能的地位一下就抬起来了，叫抬举啊。啊，印宗的功德跟慧能是一样的啊，没有他，六祖在南方要受人尊敬，还要一段时间。啊，他的一抬举，立刻就上升了。啊，别人对他一点怀疑都没有了。啊，这懂得学习。没有嫉妒，没有障碍，啊，那一片真诚恭敬，所以印宗也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了。啊，如果有丝毫怀疑，有丝毫嫉妒心，这就没办法了。啊，一辈子做凡夫生，哪里能大彻大悟？啊，怎么能明心见性？所以，你得看看他用的是什么心。啊，他有什么样的成就？好事一定要学习，啊，不好的事情不能批评，怎么办呢？也学习，啊，不赞叹，离境而不赞叹。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，因为说他不是真善，所以有礼敬，有供养，没有称赞。 啊，为什么？称赞怕别人跟他受他的误导，那你称赞的人要负责任。这里都有因果责任在里头啊！啊，赞叹他的学问，学问好，赞叹的学问；不称赞他的德行，啊，德行好，称赞他的德行。不称赞他的学问，这里都有分寸的。拿捏这个分寸，这是智慧啊！不像离境的啊，离境不分善恶都要恭敬。为什么？他本性是佛，啊，这个称赞是影响一般人对他的信心啊，真是大德，要称赞啊。如果以后他堕落到名闻利养里面去了，走邪了，走歪了，你这称赞跟他学的那些人啊，被他误导了，可是我们有责任对，这叫很小心很谨慎啊，哪些值得称赞的，哪些不可以说的啊，随喜的功德跟修学的功德是相等的。啊，慧能大师悟后起修啊，他在哪里修行？在猎人队里头修什么？修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就修这个一切随缘啊，不起心动念，不分别执着。这是化身菩萨了，黄梅得法了，受五年的锻炼了啊，烦恼习气洗得干干净净的，大彻大悟，事出世间法全通了，这才能出来教人啊，遇到他的人没有不得利益，无论上中下三根统统得利益，他会教我啊。下面第六，勤转法轮啊，在世间我们要做大功德，什么功德最大？这个功德最大啊，做什么样的功德都没有做这个功德大。勤转还是勤讲经呢、啊、勤法师讲经、勤居士讲经都是勤转法轮啊，居士修得好的行啊啊，李老师在世也常常接受人邀请啊，到外地其他县市去讲解，我们是长随弟子，他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 啊，勤转法轮，这个勤法的人功德大，说法的人有功德，有多大功德？勤法的人功德跟他是相同的。一般人不知道啊，啊，是他讲法，听众他的利益，有形的听众还有无形的听众，真正是名扬两利也。啊，这些事情义理很深，你要细心去体会，去观察，去学习。啊，没有人请讲经，这个地方的人就没有缘闻佛法。纵然闻佛法他没有开悟，但是闻法的这个因种下去了，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！啊，所有参与法会的人，这讲经的法会，听经的人，不管懂不懂，阿赖耶识里头，通通种佛法种子。啊，这一生不起作用，来生后世遇到缘肯定起作用。你这功能多大？啊，做什么好事都不能跟这个事情相比。啊，佛门当中啊，有真正明了的，但是明了的时候，多半我看到的用心都是求大福报啊，求智慧，求福报啊，念佛说求往生净土，那福袋不是真的，真的是求人间福报啊，他一定会得到的。啊，那么这将军看他影响的面多大，时间多长。啊，时间越长，面越大，就听众越多，功德就越大。啊，不着相是功德，着相是福德，多大。啊，所以这一桩事情重要啊，要懂得勤呐。啊，特别是年轻的法师，容易退转，没有人请他了。觉得这个路走不通啊，会退心啊，所以居士们要有智慧，好好的培养这个法师，要让他出来讲，不要让他有傲慢心啊。为什么呢？大家都称赞，傲慢心起来了，自己觉得很不错了啊，这样子往往把法师毁掉了，贪着名闻利养，会堕落啊！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啊，那么这个都要背因果责任。 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啊。全都有因果啊，真正懂得因果的人害怕了，小心谨慎了，不敢随便动念头，不敢随便说话了。啊，人可以饶人啊，因果不饶人。啊，那么现在真正懂得佛法，真正懂得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人越来越少了。啊，这是非常可悲的现象。也就是说，懂事明理的人越来越少。啊，那么凑热闹的人越来越多。啊，这一场好事里头有没有好处？有好处，好占的成分不多，负面的占的成分很大。啊，这是决定义务的，明眼人能看见，一般人看不见，没想到这一层。啊，正面的影响，负面的影响，对社会的影响，对修行人的影响，对整个佛教正法的影响，都要想到啊。这个谁心里有功德了？不可以人云亦云呢。啊，台湾当年大专学佛的学生学佛的这个活动，啊，这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因缘。啊，周宣德老居士。他在台湾大学教书，这是个老佛教徒，皈依印光法师。啊，跟李老师都是印族同门的同学，啊，所以常常有往来。在台大正式向学校注册成立这个社团，啊，当时有100多个学生，他在带领学府，叫晨曦学社，周老师到台中去看李老师。那一天正好我在做，啊，周老师谈谈大学里面的这个学生学佛的状况，啊，正式有了组织了，啊，谈得非常欢喜，啊，老师对这个事情非常赞叹。周老师离开送他出去之后，我跟李老师提出一个不同的看法。啊，我向老师报告， 我说老师，这个事情未必是一桩好事。老师马上又问我，怎么不是好事啊？我就说了，如果教这一批人的，他们的老师教这些学生，要是把他教错了，他们都是高等知识分子，什么人能够把他们纠正过来？李老师听了这句话就沉默下来了，想了一下，有道理。他问我怎么办呢？啊，我就给他建议。他说我在慈光图书馆，我说我们慈光图书馆可以办个讲座，大专佛学讲座。啊，利用星期天，星期天学生放假嘛，我们利用星期天。哎，学生呢，就是周围台中市的。台中市不大，台中市有几个学校啊，这里面的学生愿意学佛的参加我们这个班，我们也是大专学生班，我们可以让这一批学生跟那些学生交流啊。李老师接受了，积极筹备啊，很快慈光大专佛学讲座就办起来了。啊，寒暑假呢，就办对台中市外、台湾全岛的办。啊，我们共接吃住。啊，第一期学生四个，第二期的12个。第三期的有30多个，啊，好像第四期的就有100多了，啊，共吃共住，啊，给他开的课程，聘请老师，啊，这些事情。李老师都找我商量啊，拍哪些课，请哪些人来讲啊，我跟他当助手，讲课的老师没有我，有徐学明，有朱家林，我们的好同学啊，老师不排我是别有用心，但是嫉妒障碍呀、啊。啊，我们如果上台去讲，讲的还不错，啊，别人赞叹，当然我们有很快乐的感触，那就错了。那就造成对我们自己的伤害了。那不值得赞叹了，刚刚起步哪得了啊？啊，同学们当中看到的时候，免不了嫉妒障碍。啊，所以我在台中，我们同学练习讲经，没轮到过我。啊，我的讲经都是台中以外别的地方请来的。啊，那么慈光讲座，我参加11届，认识同学很多。啊，我记得是第4届。 一百多人，有六个研究生啊，老师是每天下午有两个小时答问啊，同学们学佛有疑问提出来解答。那一届是四个星期28天啊，头一堂课李老师主持的，第二堂课老师就叫我去代课啊，因为他已经六门功课他担任两门，一个是佛修概要，一个是阿弥陀经，他讲这两门，所以把这个解答问题这个事情交给我了啊，这个是没办法准备的啊，好好休息觉睡足再来应付他们啊，每天两个小时啊，四个星期下来了，居然没有一个问题把我问倒，就我跟同学们说，古人讲后生可畏啊，看起你们也并不可畏啊，我真想学生问题我不能回答，我就请老师啊，我后面还有老师啊，没有把我问到啊，其中有个学生台湾大学的啊，同样的问题先来问我，我给他解答，老师上课的时候他们问题就问老师，没有想到老师回答跟我一样的，连举比喻也一样的，这是巧合，预先没有跟我没告诉他啊，所以这个大热这个慈光讲座，这是属于随喜功德，属于勤转法轮啊，有这么一个缘，这个缘对于我以后产生很大的效果啊，我认识一年前同学，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出去留学的很多，散布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啊，他们学成之后多半留在外国工作，大多数是教书啊，我海外的语言就从这么来的啊，这些人都知道我，都请我去讲解啊，所以每一年周游列国啊，每一个地方时间最短的10天啊，最长的2个月啊，我学讲经呢是这么个状况，这么个情形啊，10几20年呢，我都是一个人旅行，没有人陪到我的，预先联络好到那个地方，他们在飞机门口接我啊，那个时候美国真不错啊，飞机到达了，迎接的人可以到飞机门口来接，送飞机的时候可以送我上飞机，把我行李统统放好他才离开，不像现在啊， 现在这样严格的检查了，我都不耐烦了，都不想去了。啊，社会变成这个样子，怎么想都想不到。啊，所以勤转法轮能够把佛法带动。啊，那我们的活动还都是以华人为主，啊，外国人有很少，因为他要翻译。啊，那么这个机会是无意当中造成。啊，以后禅道产生很大的影响。啊，那我离开台中之后，李老师过世之后啊，这个大专班好像就没有了。啊，那个时候啊，真的是盛极一时。台中莲社的影响力很大。啊，莲友，我离开台中的时候，莲友50万人。啊，我跟老师开玩笑，我说老师，你要愿意选台中市长，只要说一声，点点头，你就当上了。我们这么多同学，一个人给你拉个5张票，你就保险到当选。不要出去竞选的。哎，这个，这些都是我们学佛的时代啊，亲眼所见所闻，亲身所体会到的。啊，所以勤转法轮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要懂得。啊，老师年岁大了，身体好，我们希望他常住世。我就找了7个同学，连我8个，我说我们8个人联名祈请老师讲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啊，经没讲完，总不好意思往生吧？啊，目的是希望他常住世间。啊，其实他的往生是食物中毒，他自己是医生，那我们就不敢。我们看到是这个菜饭的时候味道变了，不敢吃。啊，他是人家来供养嘛，吃了让人家生欢喜心，啊，就吃了。那个面是什么？是面条。啊，可能是一把的有防腐剂，也可能是过时了。那莲友煮的人不知道。他吃了。吃了以后真的中毒了。他用解药来不及了。他那个扩散太快了。啊，这一病呢病3个多月。体力大幅度的下降。啊，我就看他，他就跟我说过好几次，每一次见那个人，不要到馆子吃东西，交代我这句话。啊，注意，新鲜，干净。那叫我小心在饮食上。他是2次中毒，第一次他用解药没事，解药会有效，啊，第二次碰到之后扩散太快，啊，那么那个时候的师傅 比现在很安全多了。现在的时候真可怕，你不能不小心谨慎的。真正经上讲饮苦食毒，这是极限前的社会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自己种菜啊，比较上安全。啊，澳洲现在主食啊，收成也还不错啊，粮食我们自己种，没有农药，没有化肥啊，真正安全的啊。蔬菜我们种了十几年了，到图文巴就开始种菜。这是不能不注意的啊，所以勤转发轮的功德很大啊，要我们大家都能懂得。现在好像国内也到处都有人请讲经啊，办这个传统文化的论坛，这都是好事情啊，能够宣达到很好的宣传效果，让大家认识传统文化，认识佛教啊，这好事。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。